来看摩西五经这个主题，那我们很感谢神，过去这段时间祝福保守大家。我们摩西五经还有一次的上课就结束了，所以今天是倒数第二次。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内容是《生命记》第十二章，《生命记》十二章到第十八章，十二章到第十八章。一开始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做，但是有了你的律法，有了你的话语，我们就清楚，就明白，我们照着去做，就蒙你的祝福。我们感谢主，过去这四个多月的时间保守看顾祝福我们。我们前面的日子我们要继续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也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引导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跟大家复习一下生命记，看一下生命记的大纲。生命记的大纲，我们请大家先翻到生命记第一章，看一下你们的圣经，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大纲。看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告诉我们这生命记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生命记第一章，请大家翻开圣经，生命记第一章第三节这样说：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所以告诉我们这个日期。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们已经击杀了住西什本的亚摩王西宏和住以德莱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那这个讲律法说就告诉我们这整本生命记的主题。所以根据这样子，我们来看生命记，它可以分成四段。前面三段就是摩西他讲律法说，摩西第一次讲律法，第一章到第四章是摩西第一次讲律法。那个内容分成两部分，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摩西他在缅怀过去，过去神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在第四章他其实是在警戒将来，说根据我们过去所得到的教训，我们将来你们进去这个迦南地之后该怎么做。所以这是摩西第一次讲述律法。从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在每一段呢都有他那个格式上的一些特征。好比说第五章一开始第一节说，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等等，你可以看出他又开始对他们说一段话。那这一段是最长的一段，就第五章到第二十八章，整整有二十四章，这是摩西第二次讲律法说。那主要的内容都是在这一段里面。第三段是一个很简短的讲述，第三段是二十九、三十章，这两章是摩西第三次讲律法，所以这是前面的三段。那最后还附带了三十一到三十四章这几章，那是摩西他在临终之前告别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跟所做的事情。那这样子我们就把整本的生命记它的大纲就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主要就是三次摩西对他们讲话，那讲话的内容都是讲神的律法。好，那根据这样子的分段，我们就来看今天，我们今天还是看第二次的讲论。摩西第二次讲律法说呢，这一段很长，从第五章到二十八章。你把这二十四章可以分成两部分，从五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律法的原则，所以这几章里面你看到都是提纲挈领的，都是要点式的，是原则性的，是比较主要的。所以如果你要去找一些重要的跟信仰有关的经文的话，要到这一段里面去找，因为它告诉我们是大原则的东西。从第十二章开始，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部分，十二章到二十八章，它都是讲比较生活上的细节。那细节的话就是它很具体，它很具体的话就是你可以应用，就有时候你光听了一个原则的时候就模模糊糊有个概念不晓得怎么用，但是那个细节一出来的话，你就说哦，原来碰到这种情况要这样子用。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第十二到二十八章这个细节性的律法。这是有关生命记的大纲。那生命记的主题我们有说过，它是重生爱的命令。 主要是讲律法。那律法它的本质是爱，所以是个爱的命令，因为它是个命令的方式，不是给你参考，不是给你建议，而是要你去遵行，所以是命令，重申爱的命令。中间有两段的圣经希望我们大家都把它给背下来。我知道班长在鼓励大家背圣经哈，所以这里面生命记有两段很宝贵的圣经，我希望大家可以背下来。生命记第六章4到5节其实这一段我们来看圣经好了，翻开你们的圣经第六章第4节到第5节啊，这是整本生命记的主题经文。生命记第六章4到5节，你如果把这两节圣经记下来，你就是记住了生命记的主题啊。生命记第六章4到5节，大家一起来读。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这第六章第四节是中心的真理，这也是现在从过去到现在整个犹太教，你把整个犹太教的信仰浓缩成一句话，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是他们信仰的宣告，是所谓的 Shema。 Shema 就是希伯来文说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听什么呢？耶和华你们神是独一的主，要知道说只有一位神，这是整个信仰浓缩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所以那个权柄是从一位而来，那个祝福也是从这一位而来，没有别的权源，就只有这一位神，要听他的话，然后听他的话就蒙到祝福，蒙到好处。然后怎么样对待这一位神呢？这是关于这个整个信仰的总纲，是在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有的信仰，所有的律法告诉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来爱神，所以把生命记的律法归纳成一个字，就是爱啊。要爱什么呢？爱神。我们记得在耶稣问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啊，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就是出自于生命记。那这两节合在一起，大家要背的话，你把这两节一背下来，就把整个生命记的那个主题就抓住了。另外有两节的圣经可以说是同样的重要，请大家翻到第10章。我其实希望这两节圣经大家把它背下来，你自己读一遍的时候，你心里都会感到说啊，这两节圣经非常的美好啊。第10章第12、1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这两节圣经可以说接着刚才那两节继续的告诉我们说，哎，怎么样才是爱神呢？那再次说，神向你所要的就是要你敬畏他，爱他。接着又说，那怎么样是具体的爱神呢？就是要遵行他的律例典章，遵行他的律法，听他的话，这就叫做爱神。而且感谢主，他还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去做哈，说这些规定下来，主要一个目的是为要叫你得福。我告诉我们说啊，你遵行神的话，原来是为了叫我们得好处、得福。去听主的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这前后这两段经文，前面两节后面两节，就是生命记第六章4到5节，这是主题，你先记住。然后就是生命记第10章12到13节，总共这4节的圣经，如果大家可以把它记住背下来的话，也就把这整本的生命记这34章很多了哈。你把这4节圣经把它背下来的话，你就把生命记的主题都抓住了。那这一次跟大家讲，大家可能注意到说这几节圣经都是出自于这个原则性的律法这一个阶段里面哈，第5章到第11章里面，因为讲到原则性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它重点是什么。那现在我们接着是要看第12章开始的，请大家看第12章第1节，从12章到第28章都是跟生活有关的。第12章的第1节，请大家注意一下。好，这一节圣经这样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 表示说这个律法的它的实用效期是在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你们活着一天就有效一天。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福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样。所以下面那一连串的都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律例典章是告诉你，叫你来谨守跟遵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把它的这个律法的一些特征把它归纳了一下，跟大家打在荧幕上啊。就是他立法，你可以说这是使用者的手册，是生命使用者手册。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个生命，那我说怎么样来使用这个生命，这是一个 owner's manual， 就是你这个生命本身是神给的，怎么样来使用这个 owner's manual， 就是神的律法。那使用手册它都是带着远见的，就是说你如果照着去做以后会有好处，那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以后会有好处。律法主要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神的，一方面是对人的。啊，整本的生命经不是对神就是对人哈。律法的总规就是爱哈，一切的规定主旨就是叫人去爱神跟爱人。那么，生命经有一个特点，它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就会引发一种后果出来，就是引发神的祝福哈。遵循律法的结果就是引发神的祝福，你将会荣神益人。而且说你自己的生命会蒙福，所以他非常强调说谨守遵行，不是跟你打商量，而是叫你照着去做啊。那个有效的期间，就说这些律法的有效期就是你们存活的日子哈。大家知道我们在美国，现在可能世界各地也有，你去买东西啊，那东西上都印了一个什么 expiration date。所以有效期间是什么？过了这个期间就没用了。你说这个律法的 expiration day 是什么时候？ As long as you live， 你死的时候才无效，但是你活的日期就是有效的。那有效就是说，你看那个东西你吃进去，它在 expiration day 之前，就是你吃的话，它的那个养分等等的话，应该是有效，对你身体有益的。那就你存活的日期都是律法的有效期，你照着去做的话，神所应许的，你遵循他律法的那个效果就一定是有效的啊。所以是在你们存活于世的日期都有用。那它是细节性的律法哈，细节就是为了具体，我刚刚讲过，具体是为了实施啊。那这两部分，头一部分是原则性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说神要我们怎么样爱神跟要我们去爱神跟爱人，是知道神要我们做这件事。但是我们说那到底怎么做呢？那我们看到这个细节性的12到28章就说如何去爱神跟爱人。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你读生命记常常会读到说要谨守遵行，要谨守遵行，就是不是给你建议，也不是给你一个参考，而是说叫你去照着去做，是一个命令来着的啊，不是说哎现在某人给你提个主意，神也给你提个主意，你自己考虑一下，看看哪一个是最好。那弟兄姐妹中间有个分别啊，就是如果是给你参考的话，就是说人的智慧高于神的智慧，对，神的东西也是拿来给你做参考，但是最后做决定的是你，你凭着自己的智慧决定说，我觉得这样子做对我是最有利的，所以我就去做了。但是如果是谨守遵行的话，你就是承认说，神的智慧是高于人的智慧，说。不管神怎么规定，我喜欢不喜欢，但是我知道神的智慧比我高，那我就照着去做，就会有福。所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那现在我们其实很需要说再回去学习这种敬畏神的态度，因为现在的人大部分都觉得说自己很有知识，很有聪明，很有智慧，然后关于圣经上的话多半也就是参考性的，很少有人说用一个完全敬畏神的心说啊，我就去谨守遵行。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可以回去重新看啊摩西五经，看神的律法，知道说神的心意、神的智慧是这么好、这么高，希望我们就有个敬畏神的心来去啊，用这种心态来接受神的律法。好，现在下面一段的话，我要请大家看圣经了哈，请大家翻开第12章。再一次跟大家说，第12章开始就讲比较细节性的律法，全部都是跟生活有关的。然后刚刚跟大家说，这些律法不是对神就是对人，总是在两方面。第12章是对神的，读圣经的时候 有些诀窍的。一方面你要全部读，上下文要读，另一方面你看一下有些重复的字眼。我请大家看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啊。第十二章十三节说，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这是第一次出现。第十九节，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这是第二次出现。请看第三十节，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们也要照样行。好，这第十二章就是告诉我们三个谨慎，说你要谨慎。第一个是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第二个是不可丢弃利未人，第三个是不可以去访问他们的神，这都是跟我们敬拜神有关系的。第一个谨慎是说不可以随心所欲在你所看重的地方就去在那边献燔祭啊。请大家看第十二章第八节，摩西有讲到，他说他们现在这些以色列人的心态是怎么样，而警告他们说以后不要这样。第十二章第八节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所以这个阶段大家说，我觉得这样子好，我就这样去做了，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你们进去应许之地之后不可以这样行。那他这边特别是讲到说这个敬拜的场地这件事情，说你们不可以说自己看中哪里就在随便在哪里献燔祭。他有说很多你们所看中的地方其实是跟异教有关系，那些青翠树下，那些秋坛，那些等等都有异教的东西。然后特别重复出现的说，你要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献上你的燔祭，你的甘心祭，你的十分之一等等。换句话说，那个敬拜的场地不是你自己看中就算的，而是说耶和华你的神给你所选的是什么地方，那你在那个地方去敬拜他。这是他给他们讲的，说你进去之后到迦南地，第一个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你不可随心所欲看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敬拜的地点你要听神的，不是听你自己的，所以这是第一样谨慎。第二个谨慎他说不可丢弃利未人，是讲到说在你各城里面都有这些利未人啊。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规矩是这样的，说神先养活他们，他们一切所需要的神保证供应他们，神先养活他们，然后神叫他们去养活利未人，就神把这个养活他仆人的这个责任呢就交给了以色列人。你说神为什么不直接就养活利未人就算了，这是神的做事的方法是这样子，他让他们承担一个责任，当他们去养活利未人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承认说他们的恩典，他们的好处，他们养生的这些从神来的，二方面说他们敬畏神，他们就去照顾神的仆人。那这是第二个，说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他特别讲到说当你献祭的时候，你要带你的妻子，带你的儿女，大家一起在那个耶和华的面前吃喝快乐啊。当你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不要忘记你们中间的利未人啊。当他们这样子继续去做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对神有个感恩的心跟敬畏的心。还有第三样事情，就是讲到说当你们进去之后把那些迦南人赶走，可是那些迦南人他们都是拜偶像，而且拜得非常的厉害，可以说是偶像林立，到处都是这些神像柱像等等。他说你们不要去随从他们的恶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不可访问他们的神，不可说去访问然后去研究说他们怎么侍奉他们的神，我们照样行啊。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在问说关于这个基督徒到一个这个偶像的世界里面该怎么办，说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所以你绝对不可以拥有这些偶像。你不要说这个不是我自己雕刻的，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哈，上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买偶像没那么方便啊，他们要一个偶像多半是自己刻出来自己造出来。那现在人说我不是刻出来，我是买来的，买来的也一样哈，就是你是拥有，不要拥有一个偶像，你不要去跪拜他，不要去侍奉他。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因为好奇的缘故去访问他，换句话说你在世上过生活就在 耶和华面前你分别为圣出来，知道你侍奉的是造天地万物独一的主，然后不要跟这些人间的偶像，避免跟他们打交道。这是一开始告诉我们对神有三样的谨慎。那第十三章大家也注意一下，它是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非常极端的三个例子啊，说在三种情况之下该怎么处理啊，就是说如果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人出来引诱别人去远离真神，或者说在用新约的话说就是去使别人跌倒，使别人的信心变得软弱，说碰到这种人的话该怎么处理。我们如果说啊，这个人跟我没什么关系，或者是他是普普通通，有人说哦，我们要严格处理。但是在申命记十三章他讲了三个非常特殊的例子，说你碰到这种时候你要怎么办。说第一个，如果说这个人他不是普通人，他是身怀异能，他会行神迹奇事的，如果这个人他会神迹奇事叫你看得目瞪口呆，你说哇，这个人真是又活又灵，说这个结果这个人去带你去远离，他慢慢带你远离真神，说这个时候这个人要怎么办。那另外第二种人的话就更不得了，你看第二种人是在第六节开始啊，十三章说第六，你的同胞弟兄意思说你的亲兄弟啊，你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你如同性命的朋友，他一连举了四样，所以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没有比这四个更亲的了，要不然是你的亲兄弟，要不然是你的儿女，要不然是你怀中的妻，或是你如同性命的朋友。如果他们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别神等等，就是远离你，带领你远离真神的话，说那 这怎么办，这不是普通人了、是最亲最亲最亲的人、一个是行异能的，一个是最亲的人。还有第十二、十三节开始到结束，他如果不是一个人，是一城的人，是整城的人，而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现在说整城、整个村庄、整个镇、整个城，所以他举了三个极端的例子，说如果是这样子的人来引诱我们远离真神，去侍奉别神的话，那是不是该另外商量、另外做处置？那你们读完了知道说，他们的处置都是一样。在那个时代就是说把他治死，你说这个先知他行这么大的异能，他如果是结果是带你是远离真神的话，你要把他拉出来把他治死。你说如果说我自己最亲的人，说最亲的人如果是引诱你去远离真神的话，最后结局也是说啊把他治死。那如果说哎呀，这是一城的人呢、这整城的人都远离真神了，而且是引诱别人去远离真神，那结果也是一样。那就告诉我们说最大的一个罪就是说让人的信心跌倒软弱远离真神，甚至到这种极端的例子神的处置还是一样。那你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不能杀人，所以绝对不能把人致死。那么教会可以做什么事情？教会可以做的，教会最重最重的一个处置等于是圣经上古代以色列人中的这个致死一样，教会最重的处置就是逐出教会，所谓的这个 excommunication， 就是说把他开除会籍，说你以后不属于教会，也不可以来教会，从此之后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没有你这一份。这教会所能做的最严重最严重的处置就是把一个人逐出教会。那在现在哈，这20、21世纪的话，你都一直很少听到这个所谓的 church discipline， 这个 church 教会的纪律，然后总是说好像教会就是一个谁要来就都是欢迎他来的地方，都害怕人家走了，不从来没听说过教会不准人来的。但是如果你去翻开圣经来，真的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就知道说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团体。那当有人在圣洁团体里面犯一个最大的罪，就是叫人去远离真神，使人软弱，使人跌倒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给他最重最重的一个处置，就是逐出教会。那有这样事情，反而是借着这样的事情使人的心坚固起来。那其实你看一些实际的这个统计数字，就光说在美国这个地方，那些越严谨的教会啊，他们增长越快， 跟你一般的那个 convention wisdom 哈，一般的想法刚好相反，一般以为是说越松的教会啊，谁都可以来，不管信不信，都是弟兄姐妹的，所以这样子一定是人越来越多。相反的是，那种教会是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败坏。反而是说，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有个严谨的态度，那种教会在美国这个地方是成长最快的教会，因为他们里面所实行的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啊。那我们所看的这个《申命记》第十三章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第十四章讲的是在生活当中，在三样事情上分别为圣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这摩西五经读完了，我希望大家无论如何要记得那个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啊？圣洁是什么意思？
分别为圣。
好，就是这两个哈，最重要的就是分别为圣 （separation）， 分别为圣。第二个就是说洁净，要除去那个污秽，所以大家记得哈。那我们第十四章看的《申命记》讲到这个核心了，就是讲到这关于在圣洁方面，在三个地方他特别提出例子来说，在三个地方来分别为圣。第一个是在死人的丧事上分别为圣，第二个是在日常的食物上分别为圣，第三个是在财务上分别为圣。那我很快的把它重点式的看一下。第十四章的第一到第二节是特别讲到这个丧事上分别为圣。第十四章第一节这样说：你们是耶和华你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为自己的子民。他这里讲的是当时那个时候迦南人一种死人的时候丧事上的一种风俗。他们有种风俗，就是说当家里有人死的时候，他们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有些人会用刀子割自己的身，然后流出血来。你看那个先知以利亚跟那个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斗法的时候，那几百个那个加利的那个巴利的先知哈，用那个刀划自己的身体啊，这是在他们信仰中有这么一样东西来。特别是在他们家里有死人的时候，很多人他们就是用刀割自己的身体，这是说为那个死人守丧，在当时的迦南人异教徒有这么一个风俗。还有一个就是把上面的头发给剃掉，额上的头发都剃掉，所以那是当时的人丧事上所做的事情。那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这样做，你们家里死了人在丧事的上面的话，不要跟异教徒相认同。那我们现在的丧事大概没有说用刀化身哈，也没有说把头发剃光，但是有别的，也是异教的，有别的。那这个律法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一个异教的环境当中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出来。遇到家中有死人，你知道这个丧事的话是普天下的，每一个人家里都会有人会死，因为人人必有一死。所以就遇到这种时候的话，你怎么处理呢？神给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不可为死人化身，也不可剃光头上的头发，就说在丧事上要分别出来。那这里面有特别这个加重的语气，你们看这里面第十四章第一节，大家记得，你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听到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你在旧约圣经里面并不常听到。但你看第十四章第一节怎么说，他这原文里面是用加重性的语气，所以他把它可以翻成说，耶和华的儿女你们是，就先把耶和华的儿女讲说，耶和华的儿女你们是，圣洁的民你们是，所以因此之故，你们要在丧事上把自己分别为圣出来啊，先确定你是这个圣洁的民，耶和华儿女的地位。然后第三节开始的话讲的就是在饮食上分别为圣。那这个我们在利未记第十一章的时候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所以我们这时候不再说。就在生活的一些习惯上，虽然我们现在不守这样子的饮食的律法，但是有些是我们基督徒做的，人家看你做这件事情就知道你是个基督徒，而且它是日常性的，就说不是说一个礼拜一次，一个月一次，或一年一次。你说我每年我圣诞节都到教会去做礼拜，那个人家看不出你是基督徒来。但是如果有些事情是你每天都做的，而人家从那件事情上认出你是属神的人来，那以色列人他们是从吃饭这件事情上，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些类似的事情是你每天去做的，然后人家可以从那个事情上认出你是基督徒来。这是第二个，说在食物上分别为圣。 然后第三样，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讲的是在财务上分别为圣。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发现他讲到是说，在神的子民当中遵守两个啊，两个十分之一。第一个十分之一是什么？我们看看第二十二节说，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换句话说，你的出收成哈，就出产，就是你田里每年所出的十分之一等等。所以这是每年的，因为每年都有收成。那这个呢，就带到耶和华你的殿中去献给神，并且你在神的面前吃喝快乐哈。第二个十分之一在第三二十八节啊，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刚才那个是每年的，那这个是每逢三年的末一年。刚才那个是要带到神所选择的那个敬拜神的地方去，而这个是在你本城哈。末年你要将本年土产的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为的是给你城里面的孤儿寡妇、无份无业的利未人等等等等，让他们吃得饱足。所以第一个是你对神的奉献，那是每年的，然后每三年一次的，这个是为了是顾念那些周围的这些穷苦的人的，那是每三年一次。这里你看到两个不同的十分之一，那这样子去做不是为了是增加你的负担。在最后第二十啊，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九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啊，就说你所得到的其实是神的赐福，当你去把神的赐福分享出来的时候，神会继续更多更好的来赐福给你啊。那第十五章是专门是对待人的，他叫我们学一样事情，就是学习怎么赦免，学习怎么白白的去原谅别人，去赦免别人。他在两样事情上说赦免，说神给他们规定了一个叫做豁免年，每七年的最后那一年是个豁免年。所以这规定出来就是说，他把他这个制度化，把他 legalize， 把他放在他们的法律当中，就是说到的时候就会做，你都不去多想了，到时候就会做。那就第七年的话，就是如果人家欠你什么钱，到了第七年就免债了。所以这个是在财务上使别人得自由。那第二种呢，是第十二节开始讲到说，如果有一个希伯来的男人或希伯来的女人，他把自己卖给你做你的奴仆，他服侍了你六年，到了第七年的时候，你就要白白的放他走。那你放他走的时候还不能让他空手走，上面怎么说呢？说不可使他空手而去哈。十四节，要从你的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那当他走的时候，叫他带着你的祝福而走，把神所赐福给你的，你也是很慷慨的给他分享出去。这一章是在生活上告诉我们说，两方面来使别人得自由，一个是在财务上，一个是在捆绑上，好做奴仆的使别人得自由。说那个人他做奴仆哈，我们中国人古时候说有人穷到一个地步，他需要说卖身为奴哈，现在看不到，但说有古时候有人穷的说要卖身为奴，在古时候的希伯来人也有，他是卖身为奴哈。那你说到了第七年，你就白白让他走，走的时候还好好的送他东西让他走，你说这多亏啊。你说我借了他的债，然后到第七年就免了。然后花钱把他买来了，他才做了六年，哎，到时候就走了。而如果很不幸的说我是这边第六年买的，那第二年就是第七年了，这个第七年是全国性的，他宣告说啊，今年是第七年了，所有的债务取消，所有的奴仆回家。说我是刚刚买的，他就回去了。然后才刚刚借的，如果是第六年才借了他一笔银子，第七年就免了，说我多亏啊。神就告诉他们说，你这样去做会得祝福。但中间圣经非常了解人的心理啊，你看他这里面这么说哈，好，第十节这样说哈，你总要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手上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哈。他就是讲个例子说，哎，豁免年马上就要到了，明年就是豁免年了， 我现在要借他钱，一想到话就心里很愁烦，所以我现在就借他，马上就免债了，不是白借嘛，根本都没机会拿回来。神说这种情况这样你还是要借，而且说你心里不可愁烦，你总要给他，给的时候心里不要愁烦，不要担心说我这个做好事结果是会吃亏哈。吃不吃亏呢，说做善事的结果在神的手里，他会从别的地方来大大的补偿你，所以你不要因为说你现在遵行神的话去做的时候，总是用人的方法在那边想说，哎呀，我要吃亏，我要吃亏，我要吃亏。但是神说你这样去做，别担心，神会在你所行的事情上，各样的事情上来祝福你哈。这是告诉我们说，在两方面来实行这个赦免哈，练习赦免啊，就是债务上跟捆绑上。那第十六章告诉我们说，要守这个三个节期，就是逾越节、七七节跟祝棚节哈。跟大家看几个字，第十六章第一节说，你要注意亚比月。这亚比月就是尼散月，也就是犹太人历哈，犹太历这 Jewish calendar。跟我们的历不一样的，犹太历的正月第一年哈，所以那个逾越节，逾越节也叫做除酵节。你严格分的话，说第一天是逾越节，接着来的那七天是除酵节。但一般就是把这个节期合在一起，你说逾越节或除酵节的话，讲的就是这整整八天的这个节期。说你要注意亚比月，就到了这一天，你一定要守这个逾越节。接着说你要计算七七日哈。所以第九节说你要计算七七日，一个是注意亚比月，一个是计算七七日。七七日就是说七七节啊，你要计算。他们犹太人真的是那个时候他们很守律法，他们真的是一天一天的算啊。那现在是第一天第二天到了时候就要守这个七七节，又叫五旬节，因为合起来是五十天哈。他这第九节大家注意一下哈，那个逾越节的话我就不多讲了哈，因为大家比较清楚。这个七七日呢哈，第九节说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哈。什么叫做开镰收割禾稼？如果你们看第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一节哈，大家稍微翻一下，我们已经读过利未记。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十一节，这里讲的是在那个无酵节的时候，在你过无酵节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这么一天哈。第十一节哈，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再回到我们刚刚看的《生命记》第十六章第十一节，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起算起，共计七七日。就是在你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个大麦它刚刚开始长出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新长出来的那个庄稼还没有成熟，你要把它割下一捆来，是在安息日的次日，这个日子给你定出来，是在那个节期。无酵节那个节气当中遇到安息日，在安息遇到对安息日的次日，你要把那一捆到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然后从摇一摇的那天算起，就是你开镰收割的那个算起，你要算七七四十九天，连摇的那天算起来满了五十天之后，那一天你要过这个七七节，就是五旬节。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收割了，收割的那个麦子你把它磨成面粉，然后做两个饼，然后又把这两个饼拿到神的面前去摇一摇。所以在七七日，在五十天之前他是拿一捆那个麦子，大麦子去摇一摇，到五十天之后他用那个小麦做的两个饼到神面前去摇一摇。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你说这有什么意思？这有什么了不起？它有很强烈的那个属灵的意思，象征的意思啊。大家知道五旬节，我们教会是在五旬节那天诞生的。这个世界上有教会的第一天是在五旬节， 你读使徒行传知道说教会的诞生是在五旬节那一天，那一天是什么呢？是这个收割庄稼的日子，属灵的大丰收。所以那一天第一次有史以来就是有基督徒，彼得去讲到最后有3000个人信主而且受浸那个时候，所以那一天是一个丰收收割的日子。在古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是那个庄稼的收割，然后在教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属灵生命的收割。两种摇一摇，一开始的时候是那一捆摇一摇，然后到50天之后是两个饼献上去摇一摇，说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是都在神面前摇一摇。说在那个五旬节开始的时候，教会诞生的时候，就有两种人就进入神的国度，一个是传统的以色列人，但是从在那一天有从普天下来的外邦人，说各种话的人，所以那个外邦人也进入神的国度，有两种奉献都奉到神的那个家里面去，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收割了。那他代表这个意思说，这神的国度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归入神，成为神的子民。那个是在五旬节那一天把这件事情给实现了。那祝棚节哈，第三个节其实是祝棚节，祝棚就是住帐篷的日子，是让他们纪念说当初在旷野的时候，啊，神供应他们，让他们在旷野40年能够生活，也是。祝棚节又叫做收藏节，就是收割的庄稼把它给放到仓库里面，也叫做收藏节。那这个也在耶稣的身上就得到实现。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去收割庄稼，积蓄五谷到永生。”哈，那个是真正的收藏，是把人的灵魂他得救，听福音得救到神的国度里面，积蓄五谷到永生，那是真正的收藏节。所以这三个节是古代的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节，而且这里有一个。规定哈，第16节哈，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1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像以前的人，他们去过这个节，真的是所谓的朝圣，他要走路。你记得耶稣，他的爸爸妈妈带他到圣殿去过这个节，后来他爸妈回去了，耶稣没回去。啊，他还在店里面跟店里的教法师一面问一面打，就是他们到了时候就要从家里面出来走几天的路，走到那里去敬拜神，然后再回来1年3次。那到现在我们这个基督教是没这个了，这个还保存在哪里？保存在回教。那个普天下的回教徒，你是好回教徒的话，一生之中有一次要到麦加去朝圣，所以他们。天下的回教徒一辈子有一次要达成这个心愿，其实他是从旧约这边学来的，在旧约时代规定说，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1年有3次要到神的面前去朝拜他。那现在我们不实行这个，说有一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到那边去朝拜，而说就在神为你所指定、所选择的敬拜的那个场合，我们到那里去敬拜神。也看出说神看重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过节这件事情，就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这个过节。这过节就算是我们很高兴啊，大家一起啊聚在一起啊，复活节也好，圣诞节也好，我们聚餐啊等等，就是那个过节是神的心意啊。神就是要我们过节，因为过节它是有原因的。我们一旦过复活节，我们就知道啊庆祝耶稣的复活啊；圣诞节我们就知道啊我们是庆祝耶稣他的诞生啊；受难节我们要纪念耶稣的受难。以前的这三个节我们现在用这三个节来取代，就是我们的受难节、复活节跟圣诞节。那我们每次过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所信的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他们的那三个节，犹太人这三个节是纪念神的作为，逾越节、这七七节，还有这个祝棚节，都是纪念神的作为。那我们的节是纪念，也是纪念神的作为。但基督徒相信说神最大的作为在哪里？神最大的作为不是在埃及那边拾灾，神最大的作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纪念神的作为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纪念，说神大最大的作为就是基督的降生、基督的受难跟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现在过的不是这个啊七七节啊祝棚节，我们过的是受难节、复 复活节跟圣诞节。第十七章开始，在第十六章的末尾跟第十七章的一开始说，有些东西你敬拜的时候不可以有的哈。第二十一节，十六章二十一节，就说你为耶和华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或什么木偶。你记得那个基甸呐、耶和华呼召他之后，叫他说，你把你家里的那个祭坛还有旁边那个木偶给砍掉哈，因为他爸爸是拜巴利的。那个时候迦南人他们在他祭坛旁边就是有一棵树，或者是有一个那个木头做的那个杆子，上面刻的那个木偶的样子，就是很普遍。你到处就看，哎，有个坛，然后有个树，有个坛，有个木头的杆子。然后你进去之后要把这些杆子给砍掉，把那个树也去掉。所以耶和华的祭坛那个祭坛旁边不要种树啊，因为它像那个巴利的那个样子。啊，另外一个说把那个柱像打碎，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那个柱像是那个石头做的，所以说那个木偶是要砍下来，那个柱像是要把它打碎。他们在旁边有放那个柱像，那他们的这些像其实是很邪恶的，你如果去仔细去研究的话，你发现他那个，你就知道他那个像是什么东西，是蛮邪恶的东西啊。好，第十七章一开始就说，那些不好的有残疾的东西你不要带到神的面前去，不要把这些献给他。这个事情到了后来就是全面性的败坏，到了你看那个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啊，这个马拉基书的时候，就是神与人之间做了一个争辩啊。我很快的这边读一下啊，就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六节，我读一下，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敬畏仆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仆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啊，这是马拉基书啊第一章第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们献给你们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全面败坏，他们就把这些瞎眼的瘸腿的最不好的拿去给神。那神就问说，如果把这样的东西拿去给你的省长，你去拿去给阿诺加德的省长，他岂能悦纳呢？说我送你这个烂东西啊，说你都不敢拿去给你的省长，你倒拿敢来拿去给神。然后到那个时候人已经是就把这些东西拿去给神。所以这第十七章第一节就说，这些残疾的或什么恶病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你不要说连人都不要的你拿去给神，所以你献给神的必须是上好的。所以这是写在生命记里面的。接着那一段是讲的说他们的领袖该怎么办。我特别要跟大家看那个，我就跳到第十七章的第十八节，因为生命记的这个名称是从这一节而得来的啊。第十七章第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为自己抄录一本。你说这个人是谁啊？谁登了国位？就是以后以色列人当中会有国王，他登了王之后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哈，啊，抄录一本。因为他这个原文是抄录一本，然后我们中文圣经也翻对了，但是古时候那个其实是一本呢，误会了这一个字的意思，他把它翻成说重说一遍。那我们这个生命记这个重说一遍啊，这 Deuteronomy 这个英文字原来是先是希腊文，希腊文变成阿拉丁文，拉丁文变成英文，都是同样的拼法，中间有 minor change 而已。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把它重说一遍，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抄录一遍，是要把它 copy 一遍，而不是说再讲一遍。虽然后来的人知道说，这个地方的翻译有点错误，可是因为这整本书他实在是把神的律法重说了一遍，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用生命记这个名字，用这个来描写整本书的内容并没有错啊。那关于这件事，我也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个例子，就后来这个失传了， 虽然摩西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以后你们有王的时候，每一个新的王一登基就要把神的律法重抄一遍，但是以色列人很快的就败坏，后来他们把这整本书都掉了，就以后那个做王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本书。后来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面，说有一天呢，他们修圣殿，修修修，哎，怎么发现这边藏着一本书，就拿出，哎，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他们去研究一番，原来是神的律法书。那跟大家看一下《列王记下》第22章。《列王记下》第22章，我们从第八节跟大家看，我就很快的读一下，因为时间的缘故。前面就是说，这个约西亚王他做王之后呢，他就修神的圣殿。跟大家做个背景介绍，就约西亚王他的爸爸做王很短，就是2年的时间就完了，但是他的祖父叫马拿西的，总共做了55年的王，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那马拿西也是说有史以来最坏的一个啊。所以他是这个马拿西的孙子啊，但是约西亚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他就继位之后，他要修神的圣殿。第八节说修的圣殿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第八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到处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的办事的人去这修殿哈。”第十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啊。那这个约西亚王的反应，第十一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雅各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哈、亚萨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事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那我们看看第23章哈，他后来他就把全国的人招聚起来。23章第1节，王差人招聚犹太和耶路撒冷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那一般我们相信这些解经家都同意说这本书就是申命记，就是他们重新找到了申命记，本来 suppose 应该每个新王登基就 copy 一份的，但是他们早就找不到这本书了，所以他现在把这个申命记从头再读了一遍。在第3节，王站在柱旁边，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在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那你看看他接下来所做的那件事情哈，你看看下面所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事情严重的程度啊。第4节开始，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把门的。将那位巴利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哪里搬出来？那这些东西建在耶和华的圣殿当中，拜偶像都从耶和华殿中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哈。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这个祭司是什么？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这是偶像了，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第7，你看，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瑟拉织帐子的屋子等等等等，后来我就不必再念了。就这是他祖父是在马拉西所做的事情，就是那个历代以来说他们已经全面败坏，败坏到说把这些巴利亚瑟拉众偶像都搬到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在神的圣殿，说如果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来拜观音， 哎，他们就是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拜巴利，拜亚瑟拉，你说这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他那本书丢了，他们也没有说为自己抄录一本，因为说重新再遵守神的律法，说丢了，修殿的时候不知道在哪里找出来了。就是你一旦把神的话丢掉之后，这种事情日子久了就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你一旦说你在不尊重神的话，说我们现在我们也基督徒，如果说我们也不看重神的话语，哎，你就会乱。你也许在教会里面你不会看到什么佛像观音像，绝对不会看到，你开始会在信徒的生活当中看到一些跟有偶像打交道的事情，也会看到说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行自己眼中看为神的事情，他们离神越来越远，而他们生活当中就会遭祸。因为你不知道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对你自己不利。所以这是讲到说那个关于神的话语。我今天最后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我想看到第十八章最后一件事情。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哈，第十八章这一段圣经很重要。第十五节到十九节呢，是预言耶稣基督哈，我讲到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哈，讲到那一位像摩西这样子的先知哈，以后只有一位出来，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他是超过摩西哈，所以在福音书里面都有人家就问说，哎，你是那先知吗？你是那先知吗？哈。这里讲到的是说那个有神的话语把神带到他们当中的那位先知是一个很特殊的，不是普通的先知，是指到说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但成为那位先知，而且超越那位先知。但是有一件事情跟现在的基督徒非常有关系的，特别是现在这种教会中的混乱，第二十节啊，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谓吩咐的话，我们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二十二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验效验哈，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你知道现在因为这灵恩运动的缘故，这灵恩运动不是全坏，它中间有好的一部分，但是有些是越走越邪门。现在非常流行的说，哦，用预言服侍你，特别在台湾或什么地方，就现在很流行这一套，啊，这个人用预言服侍我，啊，我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他又用预言服，什么叫预言服侍我？就告诉他说，啊，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今年的几月份你家里会怎么样，你的孩子会怎么样，你的工作会怎么样，就跟那个算卦的差不多。这叫做说用预言服侍。那非常的人就喜欢这一套东西，他说，哎，就想听一听啊，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跟这边一样。然后那个预言一半准一半不准，有些就说，哎，他说的成了，那有些就说没有成，然后就说啊，这他还在练习，这个恩赐是要追求这个练习。那申命记第十八章就是其实早就讲到说后代，不但是我们现在哈，就是历史历代都讲的说，那如果他真是先知，说他就是耶和华叫他讲什么话他就讲什么话。那我就是请问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哈，如果说他讲的话就是神的话，那么这件事情成不成？因为他完全忠心讲出来，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那这件事情成不成？那他说一次成一次，对不对？他如果说了五次会成几次？说了一百次呢？如果说他说了一万次，每一次都是神叫他说的，他要成几次？如果说他说他成了9999次，有一次不成，就是先知特别在那个时代，如果是神叫他说话那就是神叫他说话，那神的说话说了一万次十万次一百万次就要成就这么多次，连一次的 miss 都不会有。那你不能说，哎，他成了五次错五次这不错了，然后说我们教会那个比较准，我们的教会对八次只错两次，你要来你有什么问题赶快去找他来，他帮你看一看，他就告诉你说 你这个事情成不成，那个成不成。那现在那个教会里混乱，就是说，哎，很流行这种事情，啊，这他用先知的恩赐，用这个说预言的恩赐来服侍我，我心中得到很大的安慰。那说他是不是百发百中啊？他有失误，他有失误，那他是不是耶和华的先知呢？那弟兄姐妹，他如果只要有失误，他就不是耶和华的先知。更何况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不实行这件事情，就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神的启示完全完成，在启示录的最后就说，谁也不可在这上面加一个字减一个字啊，否则的话这书上的灾祸就要临到他，就是说神的启示已经 close 已经完成了，就不再需要说有这种说是启示性的先知出现到我们当中，而且神已经设立他的先知，你在使徒行不就是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你看，就是说那个先知讲道，如果说有神的仆人，他不讲别的，他就是讲神的话，就是讲圣经的话，那个就是先知的恩赐，就叫做先知讲道，而不是说那种告诉你将来要 predict 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因为在我们教会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就如果有人外面来的向你们传这些事情，说什么地方有先知的恩赐，什么地方有这个说预言的恩赐来服侍你等等，这人自然的心里就会心动，他就想去听一听，哎，我最近很关心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想知道成不成。他说啊，这位他既然说他也是基督徒，他有先知的恩赐，请他帮我祷告祷告，然后他就帮你祷告，他就说我这边看到一个什么景象，这景象当中你在这里，然后那边又有两只鸟，有三只狗，然后这个鸟又是什么，这狗又是什么，然后就告诉你说你这件事情会怎么样。这个就是跟那个观照的算命的差不了多少。但如果你信心坚定，你说我信的就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只要听他的话照着去做，这个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必定会追随我，这件事情的话神有他的美意，因为神要我们，他是神的意思是要我们享福的，是要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是要我们得好处是享福的，不是说要让你遭灾祸的，所以只要你去信靠他照着去做就好了。但如果你要走那个邪门外道，你就去搞这一套，你还说，哎，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什么，他甚至是这个牧师是什么的，你自己读圣经没读清楚，人家说什么你就跟着去走，到时候遭灾，那怪你自己，不要怪神，也不要怪我今天没跟你们讲。我们就到这里哈。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
对，牧师，我忘了他那本书是只有一卷书，生命记，不是整。